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一同聚集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最近那个周楚新啊，他决志信主，就在我们当中啊，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啊恭贺他哈、啊，跟他啊道谢。哎也请坐。好，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先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啊，让我们又能够一同聚集到主你的面前来。主啊，实在是啊，看见主你在我们当中啊，时常行那奇妙的事情。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啊，让我们啊，真的能够再一次的从主你的话语当中啊，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造就。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繁体字的是十五页，简体字的是第十页。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五到三十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翻到我们同声来念，请。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型的。今天我所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得享安息的人。我相信啊，大家对于今天的这段经文都应该不陌生啊。我不知道啊，你现在的生活如何？你到底是有劳苦重担呢，还是你已经得享安息的呢？如果啊，你还没有得享安息的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说，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得享安息呢？有些人可能会说啊，只有退休的人才可以得享安息，因为退休的人就可以有理由啊不做事情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啊，有许多退休的人退而不休，或者是退了也没有办法休息啊，这样的人很多。更何况不做事呢，不等于啊可以得享安息。有些的人整天无所事事也不得安息。那么也有人会想说，那么只有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得享安息，因为有钱可以使鬼推磨啊，有权势又不怕被人家欺负啊，像这样的人才可以得享安息。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有权有势的人每天为着争权夺利这件事情啊，一方面又担心赚钱的机会被别人抢先一步，另外一方面又担心别人来跟他争夺这个权位。那么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是蛮辛苦的，不但是身体劳累，而且这个心灵也得不到安息。另外还有人说，那么只有看破红尘啊，隐居山林的人才能够得享安息，因为这样的人与世无争啊，跟人没有来往，也就没有什么增进的事情啊，更没有什么劳苦重担。那么事实上啊，即便一个人隐居起来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不需要跟任何人来往，也没有跟人有任何的增进，但是就算如此呢，也未必能够得到安息。 因为一个人是否能够得享安息呢，最主要的不在乎外在的环境如何，乃是在于他自己的心灵如何。啊，讲到这里你会说，那么如果今天我什么事都顺利呢，我就觉得我是得享安息的呢？那事实是不是如此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圣经所讲到的安息呢，那并不是休息什么事都不做，也不是圣经所讲的安息，也不是安静，更不是所谓的平顺。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安息，乃是有神的同在的那种的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主耶稣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每天也有很多的事情，他为许多的事情啊忙碌。在人看来，他的一生里面不但有很多的苦难，而且呢也有许多可以令人感到挫折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一生却是一个得享安息的一生。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之前呢，其实在耶稣的身上呢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啊。如果你会去看呢，如果你已经看过了，你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呢原本都是可以让人觉得挫折的事情，都可以让人觉得没有办法安息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一点也没有受到这些的影响，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反而在这里能够来赞美神，能够来感谢神。我们看见在他的心里面的确有完全的安息。那么在这里，在这里之前呢，到底啊，在主耶稣的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先来看这个马太福音11章2-3节，这里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位作为主耶稣基督开路先锋的施洗约翰，他竟然在自己受苦的时候呢，他对耶稣的身份产生怀疑。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啊一件啊对耶稣是一件打击他的事情呢？啊，当时如果其他的人都不了解耶稣，都不知道耶稣的身份是谁啊，因此来怀疑他的身份，那么这都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连这位看起来应该是他的亲信啊，应该要最亲任他的人，在这里呢竟然都怀疑啊他的身份啊，这件事情呢岂不是一件叫人啊难过的事情吗？这就像今天如果在我们身边这个最亲近的人他不信任你，他怀疑你啊，这样一来呢，我不知道你心里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相信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都是一件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在当时主耶稣他不但遇到他自己的先锋呢，他对他产生怀疑，而且呢他又受到别人的啊恶意的毁谤。所以在接下来马太福音的11章18节-19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不但可以看见这个约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 不吃不喝哈，他不是神仙啊，有时候因为他进食哈，所以他就不吃不喝。当他不吃不喝的时候，就被别人批评哈。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来了，他也吃也喝，啊，也是同样的受到别人的批评。这就好像今天，如果你跟一个人出门，啊，你走在他的旁边呢，他说不行啊，你不可以走在我的旁边。 啊，你走在他的前面，他说不行，你也不可以走在我的前面，啊，然后你就退到后面，你走到他的后面，他也说，哎，你还是不可以走在我的后面，啊，就在这种动辄得救的一种情况底下，我不知道你如果遇到这件事情，你会作何感想？啊，我相信这是一件令人觉得啊沮丧的一件事情哈。以前有一个母亲，她为了照顾她啊没有双臂的这个孩子，那么其实她为了照顾这个孩子呢，已经相当辛苦了。然而有一天，当她在训练这个孩子啊，让他自己可以穿衣服的时候呢，那么别人看到了呢，就觉得这个孩子很可怜，啊，在那里挣扎的啊，要帮自己穿衣服。当别人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啊说这个妈妈，批评这个妈妈说，你怎么这么残忍，你怎么不帮他呢？哦，这个妈妈听了之后，她就很痛心的说，我是在帮他。我相信啊，这位母亲啊，她的处境其实是很为难的。如果啊，她一直去帮助这个孩子，以至于她将来什么事都不会做，那么别人又会批评他说，你怎么这么宠孩子，不让这个孩子可以学会自理。所以他处在这样的一个两难的情况底下，今天如果你也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么你可以得到安息吗？我相信许多的时候啊，我们啊是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啊。当我们啊要孩子去帮忙做家事的时候，如果你被别人看到呢，别人可能会说你在虐待儿童，然后你又反过来不让孩子去做家事啊，什么事都不让他做的时候呢，可能别人又会批评你说你是在溺爱小孩。所以反正不管你这样做啊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啊，怎么做都可能会受到批评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啊，他不仅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他是在自己完全没有做错事的情况底下被别人来恶意重伤的。我相信一般人在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时候，那么都是啊觉得难过的一件事情，更别说他要得到安息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当耶稣他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他不只是遭遇到这些事情，当他在传道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为了传神国的福音，他行了很多的事情，他让瞎眼的能看见，他让瘸腿的能行走，他让聋子能够啊听见，他让长大麻风的可以得到洁净，甚至于让死人能够复活啊！但是当他用这些事情来证实他所传的道，结果怎么样呢？啊，在接下来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辛苦，他废寝忘食的努力的传福音，努力的做了这么多事情啊，就是为了要把人带到天父的面前。但是结果呢，有没有果效呢？在人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果效。如果你面对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会作何感想？今天如果你去跟人家传福音，传了半天没有人要相信啊，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泄气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你到一个公司上班，一个 startup 公司，你上了十年之后，这个公司还是 startup 公司，啊，一点啊也没有上市的迹象的话，那么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或者是你今天你去帮助一个孩子，一个误入歧途的孩子，想要让他走回到正路上，但是当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代价之后，这个孩子还是执迷不悟，不肯回头。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是不是会感到失望呢？我相信一般人在遇到自己已经尽力的去做，却一直的看不到有什么样的果效的时候，通常的反应呢，就是灰心丧志， 就是想要放弃。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不但没有这样，他不但没有灰心丧志，他也没有放弃。所以当施洗约翰怀疑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在这里他还是很有耐心的啊，将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呢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让施洗约翰呢能够看见他自己啊，的确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就是基督。那么在这里，耶稣不但没有因为施洗约翰对他的怀疑来责备他，相反的，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九到十四节的这一段经文哈，你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这里不但再一次的确认这个施洗约翰的身份，而且他还称他说是妇人当中所生的当中最大的一位，他一点也没有贬低这个施洗约翰的价值以及他所担任的这个角色。至于那些批评他不愿意接受他的人，他除了责备他们的不幸之外呢，在这里他还盼望他们最终能够将他的话听进去，以免将来 受到灾祸。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的确是有许多可以使自己感到心烦的事情，然而我们看见他并没有因此就产生这个埋怨，相反的，在这里二十五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还在感谢神。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心里面的确是享有这个安息，他所享有的这个安息呢是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他的确是一个得享安息的人。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他为什么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底下仍然可以得享安息呢？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至少有两个因素。那么第一个是因为他相信父神的美意，当他看见这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呢，乃是因为有父神的这个美意在那里的时候呢，他就毫不受这些事情的影响。不但如此，他反而能够因为看见这是父神的美意，所以他来赞美父神。因此他在这里二十五跟二十六节他才会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啊，巴拉巴拉，然后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么在这里到底神有什么样的一个美意呢？二十五节下半节告诉我们说，神的美意乃是将这些事项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我不知道你读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怎么会这样子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天父借着耶稣所要显明出来的事情呢，那么天父的本来的意思本来就是会有人相信接受，也会有人不相信不接受。所以呢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呢不被人接受呢，并不是因为他工作没有果效的结果，也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看见乃是有神的美意在这里所以呢他当他看见这一点的时候，他才不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那么在这里我们看神的美意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不太合理不公平因为按字面看来，这里聪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多才多艺，天性敏锐，善于理解的这个意思。通达这个字呢则是触类旁通的意思。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人看来是很好的人，为什么神要向他隐藏耶稣所要显明的这些事情呢？难道神不喜欢这样的人吗？当然不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又会这样子呢？那是因为在这里这些所谓的聪明通达人乃是指那些自以为自己有了知识那么就心高气傲的人。那么这些人老是以为人定胜天只要靠我自己的才干，只要靠我自己的努力，那么我就可以得享安息。但是事实上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让自己得享安息的更何况在圣经里面雅各书四章 六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的真理没有向那些所谓的聪明通达的人显明，反而是向婴孩显明。啊，其实在这里并不是神去阻止他们不能够明白，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骄傲啊，他们这个骄傲的心就让他们没有办法来明白主耶稣所启示的这些的真理。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里他所使用这个婴孩，这也只是一个比喻啊，这不是说啊我们要像婴孩一样的无知幼稚我们才可以明白真理，在这里乃是要我们人像婴孩信靠父亲啊，那样的来信靠天父。当我们以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完全的来信靠天父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受主耶稣所要显明的事情。虽然说当一个人来信靠神的时候，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啊很幼稚，好像是没有智慧，好像是很软弱啊不成熟，但是呢在神看来却是成熟，却是有智慧，却是刚强的啊。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啊，他又告诉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转啊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弟兄姐妹，主耶稣之所以能够在人生的困境里面能就享有安息，除了是因为他看见啊父神的美意之外，在这里接下来我们也看见他知道父神了解他，也就是说父神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可以得到安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所做的许许多的事情呢，都是啊不被人所了解的，而且常常被人家误会，甚至于加以扭曲。当他向人显明自己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啊，别人不但不相信他，而且呢还认为他是亵渎神。当他与罪人在一起，他想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将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呢，却被称为是罪人的朋友。当他替人赶鬼，让被鬼附着的人可以得到自由，可以得到释放的时候，别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当他在安息日替人治病，解开病人肩头上的这个轭的时候呢，啊，别人却说他是违反律法的人。虽然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不了解他，反对他，甚至于起来要逼迫他，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呢，都不能夺去他的安息。因为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父神是否了解他，父神是否明白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只要父神了解他的心，他的心就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别人对他再多的误解，对他再多的攻击，也没有办法来影响让他失去的这个安息。我相信许多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面临同样的情况，我们所做的事情别人没有办法来了解，不但不能够接受，而且还加以攻击。但是呢，说实在的，只要天父知道，只要天父能够了解我们，那也就够了。弟兄姐妹，在此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因为看见父神的美意，他知道父神了解他所作所为，因此呢，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总是可以得享安息的。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除了主耶稣之外，那么还有谁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得享安息呢？从这里啊，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啊，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在这里主耶稣他用凡这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没有把任何的人排除在外。当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到他这里得安息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应许。 啊，对凡有劳苦重担的人，那么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对一个人要得安息所提出的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呢，是非常松的。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一个劳苦，有劳苦担重担的人，你都可以来到他这里得享安息。那么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消息啊！虽然我们看见主啊所要给人的这个安息是白白给人的啊，但是啊，并不是所有有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啊得享这个安息啊。从接下来28节跟29节的啊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人要得享安息呢，还有三个基本的条件。好，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来啊，要来到主那里啊，不是要守，要看，不是要 keep 啊，不是要来守什么样的律法的规条，不是要来守什么样的一个宗教的规条啊，也不是要做什么善事啊。不是要做什么善事，只要愿意来到主这里，那么就可以得到安息啊。这就好像今天有些教会有时候他们会准备一些的食物要去给那些受饥饿的人吃，那么当这个消息传出去的时候，这些受饥饿的人如果他们愿意来到那个教会，他们就可以拿到食物，他们就可以得到饱足，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像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式，不但在当时呢不被犹太人所接受，就算在今天，我相信也有许许多的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对犹太人而言，他们传统的观念呢，他们就是靠着守律法而可以得到救恩，他们就是想他们可以靠着自己就可以得享安息。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一般人是不可能靠着自己可以行为称义，我们一般人也不可能靠自己可以得享安息的。其实当犹太人去守律法的规条的时候呢，啊，这些人所定出来的律法规条呢，当他们去守的时候，不但没有让他们得到享安息，反而我们看见这些律法的规条成为他们的重担。同样的啊，我们也看见其实啊，许多教会的规定也是许多人呢不想要来到教会的原因哈。因为啊，这些人啊，许多人会认为好像教会来到教会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好像就不能够做这个事情，也不能做那个事情。但是事实上啊，是不是这样呢？啊，事实乃是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啊，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不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可以不去做对自己啊或者对别人没有益处的事情。所以当你可以不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而言不是一种的约束啊，也不是一种的辖制，相反的，这乃是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得到安息。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来到主那里呢？啊，来到主那里就是来信靠主的时候啊，当你愿意来信靠主的时候呢，那么主就会赐给你安息。然而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要得享安息呢，不单是要有信靠主的那个信心，而且呢也要有信靠主的那个行为表现。我们必须要照着主所给予我们的啊这些准则啊，我们去遵行，才能够真正的得享安息。因此当我们能来到主这里之后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要来负主的轭，那么这就是一种顺服主的表现啊。那么今天许多人来到主这里呢啊，并没有对主完全的信靠啊，所以虽然啊许多人是背着劳苦重担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我们看见啊这些重担呢根本就没有卸下，所以呢也就没有得到安息。这种情况呢就像以前啊有一个人，他用扁担背着这个重担走路，那么 背着重担走路呢，当然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有一位货车的司机啊，开车经过，他看见这个人啊，背着重担，好辛苦哦。他就想啊，问他说啊，我可以给你搭便车哈、啊，你要不要搭我的便车呢？啊，这个人当然是啊，乐意看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上了他这个货车的后面去。那么当这个货车开走的时候呢，这位货车的司机他从他的后视镜呢，他就看到这个人呢脸部的表情还是非常的凝重哈、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人呢虽然已经上车了，但是他还是仍然站在车上呢啊，背着他的重担站在车上、啊、所以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人来到主人面前呢就像这样子啊，表面上我们是来信靠主，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是要靠自己，靠自己去背那个重担，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得享安息。讲到这里，你或许会想说，如果主要我们把自己的轭放下来，为什么在这里他又要我们来负他的轭？这样岂不是一样吗？只是从一个轭换到另外一个轭。今天如果只是从一个轭换到另外一个轭，当然是一样的。但是在这里你必须要看清楚，第三十节的上半节他告诉我们说，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因此我们重担立刻全部就消失的、哦、我们来到主面前呢，只是我们可以从主那里得到帮助，让我们这个担子变得轻省。所以啊，如果我们要能够让我们担子变得轻省，我们就必须要来负主的轭，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那么为什么主的轭是容易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正的看过那个轭长得什么样子，还是你只是在图片上看过那个轭啊？在我小时候，因为在乡下，住在乡下，常常坐牛车哈、啊，所以对这个轭呢是非常熟悉的哈、啊。但是我也以前不明白，为什么牛在牛的身上还要放这个轭啊？这个岂不是，而且那个轭还不轻哎，这个放这个轭在牛的身上呢，岂不是加重了这个牛的负担了吗？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轭的本身呢，并不是用来挟制或者是让这个牛只的负担更加重，其实这个轭的设计呢，乃是要减轻这个牛只啊背负重担的这个苦楚。所以如果一个轭做得好的话呢，那么它就可以啊让这个负担呢平均的分配在牛的这个肩头上，所以如这样一来呢，就可以让这个负轭的牛呢啊不会感到那么大的一个苦楚啊。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主的轭是容易的，就是说到主的轭就好像是为负轭的人量身定做的啊，这个轭完全适合啊这个人去背负的一个轭。所以当这个人啊背负着这样的一个轭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让他更加的轻省的，好一点也不会增加他负轭的这个苦楚。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轭换成主的轭啊，对我们是有益的一件事情。不但如此，在这里第三十节的下半节还告诉我们说，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啊。为什么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呢？啊，因为有主跟我们一同来负轭，有主跟我们一同来背负这个担子的时候，那么这个担子当然就会变得轻省。讲到这里，或许你会想，那么主的轭到底是什么呢？啊，对于犹太人而言，我们知道他们所背负的那个轭是律法的轭，对不对？律法的轭要他们守这个守那个守那个守那个、啊、不能做这个、不能做不能做那个，是非常辛苦的。对一般人的而言呢，这个轭可能是传统的轭，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底下，很多的过去的这些包袱啊，就像轭一样的啊，在压制着我们。另外呢，还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自我所带来的啊这些的重担。然而在这里，主的轭却是爱的轭， 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负这个爱的轭，而不是来负这个律法的轭，不是来负这个传统的轭，不是来负这个自我的轭的时候，那么这个轭呢，就变得容易轻省了。更何况，当我们来负轭的时候，那么负主的轭的时候，有主与我们同行，有主跟我们一同来负这个轭，这个担子必然是轻省的。只是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轭，照主的意思来负主的轭呢？如果我们能够顺服主，照主的吩咐来负他的轭，那么一来我们一定可以得享安息的。弟兄姐妹，要得享安息，除了要到主的这里来信靠他，以及要负主的轭来顺服他之外呢，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要学主的样式来效法他。由此可见，一个人要完全的得享安息这件事情，并不是一触可成，好像一来就好了，不是，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不但要来信靠主、顺服主，而且呢，要来效法主。那么，我们要效法主的什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效法主的心里柔和谦卑。不止他说是心理，所以不只是模仿这个柔和谦卑的外表，乃是要打从心里面的柔和谦卑。那么主的柔和谦卑实在是很难用人的言语去形容的，这个我们只能从耶稣的生平去看，特别是耶稣他降卑的这件事情，让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多么的柔和谦卑。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所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做到这样子，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那么尊贵的身份，但是他却可以成为人的样式来服侍人，甚至于为人而死这是何等柔和谦卑的事情。今天如果我们也能够效法主也能够学主的样式，像他那样的柔和谦卑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到安息。而且当我们越有主的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们是越能够得享安息的。以前在美国有一位著名的黑人教育家叫做 Booker Washington 他在阿拉巴马州的梅肯镇从事这个教育的工作当时呢，他担任一所学院的校长成就非常卓越。后来呢，曾经有两位美国的总统呢要延揽他入阁，但是呢都被他婉谢了。那么当他在那个学院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就走到一个白人一个镇上一个白人区结果呢他被一位不认识他的这个白人的贵妇呢抓住他问他说，你可不可以为我做事情我给你一些酬劳。那时候他想说正好没有什么急事呢，所以呢他就一口答应他当他到他的家里，他就脱掉他的大衣，然后就开始做起那个粗活当他劈完了这些柴火之后呢，他就把这些柴火全部搬到厨房里面。那时候碰到一个家里面的女佣那个女佣呢认出他是谁来所以后来他就偷偷的告诉那个女主人第二天这个女主人就到了学院里面去向他致歉他跟他说很抱歉他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呢才会要他帮他劈柴怎样当他听完这些话之后呢，他回答说，夫人，这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我也喜欢劳动一下，再说替朋友做事呢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美国啊，这个种族歧视还比较严重的时代里面啊。在当时啊，这位著名的黑人教育家呢，他其实可以跟这位白人的贵妇说：“我是某某大学的校长，我忙得很，我没有空帮你劈柴，我也不缺这个钱用啊。”但是呢，他没有这样的回答他，而且他也不把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种族歧视，好像啊，在当时的黑人呢，只能做这些粗活啊，就是因为他心里面的这个柔和谦卑呢，啊，他不但没有觉得自己被冒犯，而且呢，他觉得这样做不但是帮助人呢，而且还是一件啊有乐趣的事情。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心灵呢，当然是可以得享安息的心灵。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有劳苦重担呢？今天如果有你有罪的重担，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享安息。今天啊，你是否啊有病痛的重担呢？如果你有病痛的重担，你也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享安息。今天你是否也有家庭的重担呢？如果你有家庭的重担，你也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享安息。今天你是不是也有工作上的重担呢？如果你在工作上有重担，你也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享安息。今天你是否有财务上的重担呢？如果你有财务的重担，你也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享安息。今天你是否有教养孩子的重担呢？如果你有教养孩子的重担，你也同样的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享安息。今天你是否有心灵的重担呢？如果你有心灵的重担的话，那么你也同样的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享安息。今天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重担，你可以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当你愿意来到主这里，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你就可以得享安息。弟兄姐妹，我再问一次，今天你是否有劳苦重担呢？今天如果你有劳苦重担，你愿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信靠他、顺服他、效法他？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得享安息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啊，给予我们莫大的恩典啊！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你这里来得享安息。主啊，真的是何等大的一个应许！今天盼望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支取这样的一个应许。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来负你的轭，我们愿意来学习你的样式，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得享安息的人。感谢主的恩典，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现在让我们用一首诗歌啊。